内幕胡锦涛留俾习近平嘅保命双轨制疑似失效，大罢免，民进党挫败，赖清德下台，总统回应。大罢免之后，台湾关税几多？万国关税八月一号实施。川普对 TikTok 最新态度，唔交出演算法就关闭。派简冲突，边个先喐手？一位士兵短片露底。观众朋友，大家好。代谢宝，纯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是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是今日的新闻详细内容。近日，海外时事评论员有料在他的自媒体节目披露了一段关于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在中央警卫团创建的秘密保命系统内幕消息，引发外界热烈讨论。有观点认为，这一套系统虽然留到现在，但是对习近平来说只是形同虚设。据有料7月25号的节目披露，中央警卫团的双重管理体制由胡锦涛时期开始。2006年胡锦涛在视察北海舰队的时候，据讲话遭遇行石未遂，两艘军舰突然向他所坐的导弹驱逐舰开火，造成多人罹难。事后他在震怒之下重组警卫体系，秘密建立了高度复杂的双重指挥机制。有料透露，中央警卫团内部现在实际上是两套班子，而且这两套班子完全融合在一起。一个班子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的身份编号，归该机构的主任管，就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管辖，但是就同时有另一套班子，用的是另外一套编号，由中央军委办公厅管。之所以是双重管理系统，是为了避免任何一方对中共一号人物实行意想不到的伤害。最特殊的安排是，一旦任务中发现对方行为异常，警卫人员可以立即采取极端措施，防止内部叛变或者行石。这套制度本质上是胡锦涛为了防范江泽民势力所设立的内部防御机制。早在令计划的仔的车祸案，令计划曾经尝试动用中央警卫局封锁现场，但是发现根本就无法调动该系统。这表明就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在调到警卫团的时候亦都受到军委系统牵制。最终事件只能通过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动用武警处理。而胡锦涛亦都从此看清楚令计划和周永康的联盟关系。胡锦涛在2012年裸退的时候将该系统原封不动更送给习近平，但是习近平现在还能不能够调动这个由体制上设计只是听命于他的御林军？由近期习近平的一系列外访透露出的资讯来看，情况并不乐观。6月17号习近平访问哈萨克，同时会见总统图卡耶夫，外界就注意到现场座位的安排异常，习近平和蔡奇之间留有一段很阔的距离，可以摆到一张凳，而蔡奇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有权调动中央警卫团的人，这亦都引起两个人关系的猜测。有评论指出，蔡奇可能被限制接触习近平，或者是向党内实权派表中和习近平划清界线。另外，蔡奇自从去年三中全会之后多次缺席习近平的外访活动，和之前鞍前马后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尤其7月7号习近平在山西阳泉考察，在白团大战纪念碑献花，而同一时间蔡奇就在北京主持仪式纪念七七事变。这种反常迹象令不少政圈人士猜测，作为掌握习近平机密最多的大内总管蔡奇有另立新中央之嫌。更令人关注的是军队系统的最新动向。习近平原本在军队安插了多名亲信，例如何伟东、苗华和许其亮等，不是被清洗就是突然离世。有评论指出，在这个背景下，胡锦涛为习近平留下的这套保命系统虽然制度仍然在这里，但是人事已变，指令中断。人算不如天算，习近平身边虽然有一支铁壁部队，但是现在就无将可调，无兵可信，军令失效， 保命系统亦都成为空壳。26号，台湾大罢免公民行动第一轮的投票结束，民进党和公民团体大挫败，一个席位都没有通过。外界关注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以及内阁团队是否要请辞下台。林佑昌表示，不要将这次的大罢免公民行动变成政党之间的对决和胜负，这样会对不住公民团体以及无数的义工。而赖清德总统本人就回应说，今日的结果不是某一方的胜利，也不是另一方的失败。他亦都期待朝野政党不分立场，社会各界不分彼此，持续守护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捍卫自己的国家。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对于26号的失败作出分析，他说民进党26号晚召开记者会，秘书长林佑昌表示，这一场是台湾民主史上从来没有触碰过的公民行动，不要将行动收集为政党之间的对决和胜负。如果认为这是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恶斗，这样会对不住公民团体以及无数的义工。至于民进党是否需要在人事上作出变动，党团干事吴逍遥就说，党团未来在立法院运作会坚守立场，坚持立法院的民主原则，不容许被残害。26号当晚，赖清德总统透过面书发文表示，今日的结果不是某一方的胜利，也不是另一方的失败。罢免和反罢免都是人民在宪政制度下所拥有的正当权利。赖清德说，在这个过程中，义工不辞劳苦在街头奔波，促成了百万人的联署和一人一票的投票，再到不辞千里回乡下，大家不是为了仇恨谁个，而是因为热爱自己的国家。而今次的大罢免并没有白费，赖清德深深感谢公民的力量。他说，是你们令人民的公仆回到地方谦卑请托，是你们被不合理删除冻结的国家预算案顺利解冻，你们的呐喊唤醒了沉默多时的公民社会，你们的行动也都提醒每一个政党的政治人物都有对国家的忠诚义务，而且无时无刻接受人民的监督，也都更加确立了反共护台的国家方向，更加凝聚了反共护台的公民力量。他呼吁台湾人，等我们努力携手团结向前。此版明夫表示，分析反思今次大罢免失败的原因，他认为第一可能是同温层太厚，很多的罢免活动都没有触及到非同温层的群众，活动一场接一场，但是参加者大多数都是旧面孔，浪费了很多资源。此版明夫继续指出，第二对形势盲目乐观，在很多地方过于轻敌，投票的前几日包括我自己，很多人都认为可以罢免了10个以上的国民党籍立委。第三，民进党对罢免团的支持不够，虽然赖清德总统曾经强调过支持罢免这件事，但是由始至终民进党对罢免团的支持一直是油抱琵琶半遮面。此版明夫在文章的最后指出，这段时间罢免团义工的努力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付出都是守护台湾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向大家讲一声辛苦了，等我们昂起头继续努力向前行。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号回应台湾大罢免，他说民进党当局这样的政治操弄不得人心，和岛内真正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而台湾公读文就批评说，国台办如果这么关心罢免制度选举，不妨度入中国，等人民可以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行使罢免投票。台湾726大罢免尘埃落定，市场焦点立即就转向更有关投资和经济命脉的对等关税政策。专家预测，川普对台湾的关税或者定在最少20%，甚至是参考日本和南韩达到25%。 而八月一号将会是川普解放日关税正式开启的时候。文宝投资顾问投资总监蔡明章日前在节目《蔡总选黑马》警告，话台湾恐怕难以对比日本享有15%的低关税待遇。如果只是同南韩平起平坐，税率由20%起，几乎是底线。最令人担心的是，后续半导体税可能以前低后高的阶梯形式征收，初期看似轻松，实质是步步加压。这个星期，川普总统持续进行关税谈判，一日之内就同菲律宾、印尼和日本三个国家分别达成贸易协议。而日本的关税由之前的25%下降到15%，欧盟亦都有望获得15%的关税待遇。而南韩的最终关税会谈就推迟到7月31日，对等关税宽限期的最后一日。而对中国的关税谈判限期将会延迟90日，除非各国开放市场，否则关税只会升不会减。22日在白宫接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之后，川普就宣布双方亦都达成了贸易协议，菲律宾将会对美国开放市场，同时实行零关税。菲律宾出口美国的商品将会支持19%的关税。川普说，我们爱菲律宾人民，亦都非常尊重他们的领袖。至于目前和美国处于关税休战状态的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原定8月12日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限期或者只能够延迟90日，而美韩的关税谈判就进展坎坷。7月24日，南韩代表团在登机的前一个钟头接获美方通知，原定在25日的会谈需要押后。第二日，首尔消息证实，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将会在7月31日，亦即是美国实施25%对等关税前夕，在华府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期盼最终能够和美国达成关税协议。8月1日，美国即将全面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川普总统25日表示，下星期会有200个国家收到他的关税信。川普说，我们会在下星期拣一日向各国发出关税信件，大概就是说你要给10%、15%或者是更少都不一定，我不是想伤害其他国家，不过一旦那封信发了出去就是定案。目前积极谈判的欧盟预计可能很快会达成所望。泰柬边境冲突持续升温，双方都指控是对方率先开火，陷入罗生门。不过26日就有一段疑似是柬埔寨前线士兵所拍摄的影片流出，这段影片亦都被视为是柬埔寨军队率先开火的间接证据，不过目前还未证实影片的真实性。泰国一个 TikTok 账号26日上传了一段引起热烈讨论的影片，内容是一名身穿柬埔寨军服的士兵匿在战壕里面，面带微笑地用高棉话对着镜头自拍。这段影片被一名懂得听高棉话的网友发现之后，随即就逐个字翻译，而相关内容亦都令泰国网友大为震惊。根据影片内容，该名柬埔寨士兵说，兄弟，哥哥我先开火了，今天是24日，我已经先开火，不等你们了。他不是小孩，他先开火，或我先来，你们等下27日再上。负责翻译的网友表示，不知道这名柬埔寨士兵说的你们是哪个，也都无法证实柬埔寨是否有其他部队计划在27日发动攻击。这段影片曝光之后，立即在泰国网络社群掀起热话，很多泰国网友都看了该影片，还留言指出，这根本是自己公开证据，直接承认柬埔寨军自己先开火。不过该段影片的真实性还未被证实，柬埔寨方面也都没有作出回应。联合国安理会25日下午3点举行闭门会议，讨论柬埔寨边境冲突事件，不过泰柬双方都坚持说是对方先开火。目前在美国总统的强势施压下，泰柬双方有望尽快坐低和谈。TikTok 这款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软件，之前川普总统 對佢抱有友好態度，而且有意令呢一款軟件能夠喺美國持續經營落去。收購議案一傾再傾都冇結果，就喺美中喺瑞士進行貿易會談嘅前夕，川普嘅商務部長就強硬表示，如果中共唔將 TikTok 嘅演算法同控制權交俾美國，呢款社交軟件將會喺美國被關閉。美國商務部長盧德里克7月24日在 CNBC 的 Squawk on the Street 節目中表示，我們已經作出決定，你不能夠被中國控制某些東西，而又被他們出現在1億部美國手機上高。美中官員將會在7月27日至30日在日本舉行商貿會談。盧德里克說， TikTok 將會是非正式會談的一部分。2024年4月24日，美國國會通過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控制應用程式法案，禁止 TikTok 在美國經營，除非它完全脫離受到外國對手控制的公司機構。盧德里克表示，美國必須擁有 TikTok 的演算法，這是美國官員首次明確表示美國決定爭奪 TikTok 的演算法。而在之前，中方企圖繼續在美國經營 TikTok， 同時將演算法保留在自己手上。今年1月 ，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董事會成員福特在世界經濟論壇表示，他希望在不出售 TikTok 的情況下繼續在美國經營，非出售選項可能涉及在當地進行控制權變更，確保 TikTok 遵守美國法律，而無需出售該應用軟件或者演算法。1月10日在美國最高法院審理 TikTok 要求推翻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控制應用法案上訴案的法庭， TikTok 辯護律師弗蘭西斯科聲稱法案所要求的脫離是不可行的。眾議院美中戰略戰爭特設委員會主席穆納內爾今年4月在國家評論雜誌撰文說， TikTok 的母公司中國共產黨的親密盟友字節跳動正試圖在任何潛在的交易保留對該應用軟件的控制權，為了影響公眾輿論，字節跳動在全國範圍內投放了大量 TikTok 廣告，這只會加劇公眾對 TikTok 目前經營運作本質的懷疑。穆納內爾表示，正因為是這樣，我們才應該更加警惕，字節跳動對 TikTok 的控制已經危及我們的國家安全。法律明確規定，任何交易都必須消除中共國對該應用軟件的影響和控制，來維護我們的利益。在國會共和黨同僚的強烈呼籲下，川普已經開始轉變在 TikTok 問題的態度。盧德里克說，如果中共不答應美國的要求， TikTok 就會停止。他還說，決定很快就會作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